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现在收听毛很多旅行社又多了一个管道喽。我们已经将过去三年的所有集数放在毛很多旅行社的 YouTube 频道上，之后最新单集也都会同步更新到 YouTube 上哦。
不管你之后有没有要用 YouTube 听节目，都麻烦大家动动你的小手，把频道订阅起来，让我们尽快开启盈利功能吧。
谢谢大家。
世界各地的独特风情，
旅行路上的狗屁倒灶，
异国生活的文化冲击，
领队导游的辛酸血泪，
都在毛很多旅行社。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Alvin，
我是宝宝，
欢迎今天的来宾耀文。
嗨，我是耀文。
好，那今天的来宾呢，其实是透过一个友台介绍认识的。
耀文听起来是一个有钱人，
为什么？为什么？你说这个气质出来，
光耀
有个耀就很厉害。
对对对。
好，我们的我刚才说友台就是那个艾维兹五十赫兹频道的那个
Elvis，
因为他之前也来，他之前有来我们节目分享跟滑雪旅游相关的内容。
因为他是一个就是滑雪专门店，
哎，今年出了非常多的团。那去年我在2023年的时候，我在 Elvis 他的一个滑雪讲座上面。那就认识我们今天的来宾耀文哦。对，那他就是他们滑雪团的这个保险的顾问
哦。保险顾问，
哎，对对对对，
那真的很大，
就是很厉害啊。他非常多东西，因为我有加 Avis 的社团，然后他只要任何人就是有 Q 到保险问题，然后耀文他就会，大家就会 take 耀文出现。
所以他也跟就是我们领队导游一样，都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刚刚看他就是在讲任何的地名，都觉得哇，马上就是可以讲得出来，
哎，
厉害，
非常厉害。那大家知道，如果听我们之前节目，就是正好我在去年啊，就是2023年，我带最后一团是埃及团，
嗯，
那我也碰上客人需要就医的事件啊，
欸。我们去年都有各有一次，
客人送医，
客人送医，
对对对，啊，所以这难免
新的一年不要，
多少都会碰到这种事情。
新的一年不要，那这样不，
不，这不要。但我们也需要知道一些知识，因为那次我也就是学到很多新东西，然后也处理了很多跟保险相关的一些文件和事情啊。那当然说，这让我更想要了解说旅游保险的相关的知识
到底有多重要。
对，所以我今天就特别请来耀文来跟我们聊聊。那我先请耀文来自我介绍一下。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耀文。刚才讲到地名的部分，因为大学念的是地质系，
啊，
所以我本身对于看地图的能力就非常的强，
超厉害。
对当然因为我出国有二十几次嘛，包含是埃及啊，刚好在埃及，对意大利啊，就我都有去过这样子。那我现在目前比较去过比较多的地方其实是日本，
跟大多数人台湾人一样。
对好，那我日本偏向后来偏向自助型，所以我就会是每次都设计我的地质之旅，
那么深入，
对
啊，我们现在地质的部分也可以讲聊一下。
对，我应该就是跟他讨论一下，就是大峡谷的部分。
对，那不要我们去北九池去挖琥珀，不用到欧洲，对，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那因为我后来就是从事了保险业之后，发现说其实很多人在网络上面求救，有关不便险的部分，从那个上次关西机场的燕子台风关闭那一个月，北海道大地震，到长荣航空的罢工，一直到疫情这个大雪啊，这些相关前阵子的羽田机场的事故，大家都是在问这些问题。那我才想说，我应该来提供我的知识来帮助大家。好，这是我开始出钱的
救苦救难活菩萨啦，真正有影呢。
对啊，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的话，我觉得我们直接从一些案例 来探讨，就是、嗯、我们保险可以帮助到我们什么事情？
我觉得也是要介绍一下，就是旅游相关的保险、嗯。第一个就是我先说，就是我们旅行社保的，就是这个是政府规定我们要保，嗯、只要台湾出去的团或在国内的团，只要你是团的话，你都要保一个旅行业责任险。
对，
那这个责任险其实跟旅行险有点相同，那只是说代偿的人变成是旅行社，嗯、而不是客户本身。
是是。
那比如说我们自己出去玩的话，那个保的就叫做
旅游平安险
啊，对了，
还有旅游不便险
啊，对、嗯，那就是在旅游平安险里面就会有旅游不便险。
对，
那我们今天要找跟耀文聊的就是从个案来看，这个就是个人的旅平险里面、嗯哼哼，然后跟旅游不便险什么东西赔，什么东西不赔，
对，
或是
什么状况是什么样的，
在哪里这样子、嗯哼
哼。那我们从最近的一个新闻来讲好了，我们最近的话，
okay.
我们今天应该是因为我们在一月初录音的哦，
对，
那最近的新闻应该就是羽田机场的事故。
应该说，我觉得是过完年之后，从一月一号开始，日本就风波不断，还有人被砍的。嗯，对，好，我先讲那个一月一号的地震的部分。
嗯，
能登半岛的地震，然后我跟你讲，加贺屋受影响，影响到他现在到三月都没有办法营业。
嗯
哼，那我们的确是有一些团要出团啊，或者是说在那边受到影响的，就是
已经在那边的人。
对，在、嗯、这个在旅游平安险上面或旅游不便险上面，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理赔或不能理赔的呢？
好，嗯，当天是不是有一台虎航？
是，
好 ，IT228，嗯，飞新谢，
嗯哼，
飞到一半折返，
地震，哦，折返，它直接折返，
因为它在天空上，
对对，要求折返。
哦，嗯、
好，那 IT229 的人在哪里？
在下面，
在新谢机场等、嗯，对吧？
对，
没错吧？
在摇晃，
对。所以这个以这个航班而言，如果你刚好是 IT228的
正要过去的人，
回来了是不是就没有出发成功？
嗯，
对。
后续你只要有真的出发，
嗯，
虽然新谢机场是关的，可是如果你飞到附近的机场去继续你的行，真的有出发过，
嗯，
然后延误超过四个小时，那班机延误就还是会定额理赔给你。
嗯。
哦，这是在旅游不便险的
部分。
对，
好、
okay ，
那我们谈到 IT229
是、
那回不来的，
第一回不来，
嗯，
那是不是他就困在那边？当天晚上一定要找地方睡了嘛，对不对？所以他的班机会不会起飞延误超过四个小时？
肯定会，
所以这就会班机延误就启动。第二个，他是不是有受困在那里？因为天灾，地震是个天灾，
是
对吧？嗯，所以旅程更改也有启动，
好、
所以他就会理赔滞留当地的住宿，
嗯。
即为了继续旅程，为了回来的交通费，
嗯嗯，
如果真的后来被迫新谢机场关掉了、嗯，对不对？被迫转到
别的机场去，
其他的机场，小松机场、嗯，或者是真的拉到名古屋机场回来的话，嗯、这中间的一些交通费被票价差、嗯，那就是有可能可以申请理赔的部分。
嗯、哦，应该这么说，就是在旅游平安险部分，当然就是有身故的部分，然后跟意外医疗的部分，对不
对？
对
的。对的，
好，那就是你受意外的话，那你进行医疗，比如说像你的Alvin 的埃及的事件也是这样、嗯，就是意外医疗。那但还有一个部分是旅游不便险，比如说像航班的延误、旅程
的
取消、旅程的延误，或者是旅行文件的损失这些，然后行李的遗失、损坏等等的，
对，
它都有相关有理赔的。
嗯、
还有你在旅行期间什么家里遭小偷，
对，遭小偷，
这个也是旅游，
我觉得是蛮妙的一个东西。
这里面、里面，然后还有信用卡掉了、现金掉了，这些都是它有分上限的理赔，实支实付的上限理赔跟定额的理赔，这样
子是的、
嗯，
对啊。那只是说，如果就我们看到的，就是能登机场，哎，应该说能登半岛的地震可能受到延误来讲的话，如果在不便险的话，大概就是旅程延误，然后跟班机延误，然后跟
滞留，然后
滞留
折
返的部分
这样子。
对，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要看它的保额多少啊？
对，那因为目前保险公司所提供的都是套装型商品
哦，
套装型商品，所以额度基本上就是你选择 A 计划，就是那个额度就是固定的，
是
B 计划就是额度是、
哦、固定的额度，
所以你要自己去衡量那个额度到底够不够。
哎，哦，我只知道说啊，我知道了，因为像旅平险的话，我就可以选择说，比如说我可以保500万的，或者是2000万的，那当然就是如果自己真的不小心走掉了之后，理赔的金额不一样，然后跟你搭配的医疗的金额不一样。
是的，
但是在不便险的部分的话，基本上就是可能每家有两三种不同的选择吗？
是的，
哦，所以如果 能保的话是保那个超值豪华，就是最短袜的那个。就理赔的
关于怎么选择我，嗯，后面我这是我这个把它放在后面一点。
好，
那像是以你最近应该说你处理过的案子里面，那有碰过哪一些？假设说像我这次的话，我那时候原本要做一个就是医疗转送的服务，
对，
但后来发现说其实医疗转送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我们印象中可能是哦，它是一个专机过来，然后又上面有救援人员，有什么氧气车，有什么很先进的医疗设备过去。但是我那时候是在埃及的亚斯文，它在埃及的南部，那台湾那时候也没有班机过去，所以它基本上我知道的那个旅游保险的内容，它是医疗转送。那你医疗转送，它可能就是用一般的民航机，然后它就会有派台湾的医疗团队过来，再把那个人来接回去，这样子。
是的，
对。那我想说，你有碰过相关的事情的处理吗？
有的，嗯，刚好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遇到有一个在布拉格的。好的客户他刚好就是这样的状态。
讲到这个我特别讲一下，因为这件事情是蛮巧，就是我跟耀文签上线的一个事情。
第二次签上线。
对，第二次签上线。因为那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正好在我也在跟我朋友在聊说我埃及客人住院这件事情。然后我的一个领队朋友他说啊，我上次客人他就是在那个布拉格里面昏迷了，然后他现在还在医院，当地的医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这样子。那，这个耀文也跟我在讲这件事情，
一模一样的事，
一模一样的事。我说，哎，不会那么巧吧？我就问了一下，说，那到底你们在处理的这个
客人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没想到就是同一个，啊，真的是耀文在处理的。
千里姻缘一线牵，
对对对。那你可以跟我详述一下，那一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就是客户其实在布拉格的部分先中风昏迷，然后就送了医院，
是
啊，那医院评估，因为脑袋瓜里有一些东西，所以就要求要开刀取出血块，好，
脑已经有血块了，
对，
那，okay，
就接下来之后就取完之后就变成是脑压过高，然后就一直要等到脑压降下来之后，
对，
才能够准备要安排回国的部分，
是
那。回到这件事情，回到医疗转送这件事情，目前都是委托专业的团队，不管是 SOS 或是 UIA 来进行沟通跟协调，包含不同语言，所以整个到达他的医疗到达一定稳定状态，脑压降下来，好，那当地的医院愿意开出试航证明之后，我们会透过 UIA 去跟民航公司申请，好，那目前因为布拉格有华航有直飞，
是，
但不是每天都有，
对，
如果以前是没有的，那就是要救护车拉到维也纳。
在疫情前他本来要飞，后来就疫情了，所以布拉格这条线一直都没有飞，一直到今年才飞。
对对，那因为回来的时候，因为目前飞那个是 A350 嘛，
是，
对，所以他们要设立单架机位，好，那也要找一个离峰比较没有人
的
飞机，如果是全满，全满是没有办法下单加大的机位，那还有包含随行的医护人员也要机位，所以这样航班也要弄掉12个机位才能够，
才能做出一个空间来，
对 对, 对、okay. 让他可以，因为还有家属要跟着一起回来这件事情，然后就一路从我们就派人从台湾奇美医院派人到飞到欧洲，然后到探视客户之后，然后再把他带回来，对对，
所以你刚刚说的 UIA 是一个中间的机构，
是一个类似 SOS 的国际救援组织的机构，这样子，那坊间过去曾经有谈过专卖在卖医疗专机，可是如果你真的实际上去看他的医疗专机，目前只有 fulfill 亚洲区，因为回到医疗专机通常不大，它没有长航程，知道吗？
短的可能就737而已，就是
没有那么大，
也没有那么大，
737已经算是可以坐100人的客机了，
对对对对对，
专机就是没有客，没有搭其他人的，所以亚洲线没有问题，你台北东京这没问题，
对，如果是长城线，
长城线你这种你航权
应该要郭董才有办法帮，
对，
自己的飞机，
自己飞，
所以透过已经有固定航线的民航机反而是一个最大的 resource，
是，
但其实这个处理速度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快，你讲完就可以过来了，因为像刚才他提到的就是你要这个病患他要稳定到一个状况，
对，
然后医生也要愿意开试航证明给他，
是，
那同时他决定了之后他还要跟台湾的这个 UIA 联系，他还要找
航空公司
去协调，
愿意帮忙的航空公司，
对，
还有飞机啊，你不是每台飞机都
对
都有，
不是每台飞机都有
然后你还要找到适合的医疗人员，然后需要的设备把它带过来再把它送回去，其实这个时间会拉得蛮长的，
对，
这是我当时我的埃及，
你那时候就说他可能要几个月才能回来，
至少两个礼拜最快，光申请出去这件事情到他回复
两个礼拜我已经觉得很快了，
对对，但是那我那一趟的客人他就不愿意等这样子，所以他后来是他是决定就是到我们
自己坐上飞站，
自己坐上飞机回来，对，当做没事的回来这样子。
对，他连试航证明都没有、
所以这个时间其实是会拉得蛮长的嘛。
是。
但还有这个最后这个客人是有。目前是有回到台湾，
对，已经回到台湾，在谈、但现在目前在谈静养这样。
请问这个是旅游不便险的部分吗？
如果在产险公司里面是在旅游不便险里面的急难救助
啊，急难救助。
但是如果是在人寿公司里面的话，这个急难救助也是会有
哦、
好，所以以这个客户，我们同时启动了万望友联旅平险的急难救助。
嗯哼，
好。还有台湾人寿的急难救助跟富邦人寿的急难救助
三家
同时来启动，以便让客户可以最快最顺额度够的回来。
那 他三家都有保，
旅行社提供万望友联嘛，对吧，
对，
然后他自己是富邦人寿的保护
哦，他自己是富邦人寿保护，
然后他在机场买了一个台湾人寿的500万的旅行险、那我们就是站在协助的立场，帮他们统合这些理赔金额的资源，来带客户平安回家。
好，那在这边我想问一下，耀文，就是在你处理的案子里面，最常就是这个不便险和旅平险，它最常出险的是哪个项目呢？
OK， 好，就我自己目前统计，然后我目前一天一年的理赔率大概是5%左右，
5%。
那遇到最多的就是班机延误
啊。
好，那现在班机延误的定义也非常的明确，
是
只要你比起飞预定起飞时间延误超过4小时，
表定起飞时间，
对，我们就理赔。
嗯
，OK 吗？好，一本是你被折返了，你只要再出发。好，我们还是赔，像那 IT228 是被折返的嘛？
对对对，
四个小时很棒哎，很短，因为四个小时、有些航空公司还不会给吃的哦。他们可能要6小时
才
会给。
哦，对，每一间规定不太一样。
对对 对，但是 even 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定额理赔，还是有很大的争议。
争议在哪里？
争议就是大家都在问说，出发段到底有赔还是不赔？
什么叫出发段？你说，比如说我从桃园飞出去香港，
对我现在还没有在机场。没有 check in 之前的收到的通知，好，举例来说，1月7号的国泰砍了一些台北到大阪的航班，
对，
好，然后客户一定是前一天就收到了嘛，
是，
对不对？然后就说，哇，我接到通知，明天的大阪的飞机没了，那就来问说，那到底有赔、
这个、有赔吗？
对，好，那这个也必须要跟各位听众说清楚。目前在你看到的条款，在111年工会已经统一这件事情。你只要先完成投保，OK 吗？之后收到班机延误的通知，你搭的班机只要比预定起飞延误超4小时，我们都赔，不卡。你是不是一定要到机场报到？
你如果先保的话，
你只要先保了，而且买了机票了，
对，
你确定已经买了机票，
在他通之前，你已经先保就
对
了。OK， 因为我上次也是觉得蛮有趣，因为我上次去韩国玩，然后他也是到机场，他说：“哎呦，延误2小时。”然后我们就好奇说：“那我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去买保险，
没有用，
但延误有没有用？这样就没有用了，
没有用，
他会去调资料。
对，因为你已经延误发生了。
耀文就说不赔，
对，
你不能等开奖之后才去。
对，
但听说耀文他目前服务的公司是还可以多8个小时之上。”还可以再多赔。
对，我们的有一个就是我们目前贵公司有3个旅平险的商品，分成是官网投保、个人投保跟透过一个专属的会员式的投保模式。那这一个会员式的方法是为了要鼓励一些 ESG 啊，或者让客户投保的方便性，所以目前它有一个隐藏的功能，就是延误8个小时会赔2倍。
那挺不错的。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航班就是给你取消，
对，
你就是只能等明天了。
班机延误这件事，就是我觉得真的好像真的很容易碰到。
我都会一定会买啊，你就当做是
一定都会买，
当做是买个乐透啊，就是有时候突然赚到一笔钱可以去吃东西，这样也不错。
但说真的，就是最近国泰的部分的话，听说一直到3月哦，都还是会有班机取消的状况。我2月多的行程就已经有取消了
哦。
对，然后更不用说到3月多，因为他们目前机师人力的调动是来不及的。所以。你们是不是也是有点挫？
我们目前其实因为公司其实承揽过 N 个业务嘛，我们讲的是说长荣、华航、罢工，我们都
经历过了，
经历过了那罢工，对啊，你知道长荣当时罢工一整个月，你懂为什么？
对，
我也被坑好几团
了，对对对 对,
对，他被坑很多团，
对，我们都经历过那个事情了，所以我们觉得那个量不是，但重点是说有太多的客户其实困在海外，他们求助无门呐、
是
好，因为目前这也是一个。消费者比较辛苦的地方，
对，
因为你如果今天受困海外，你打电话回来的080电话只会跟你说
按一、按二、
对、
按三，
是留话或是
对，然后标准你真的想要问答，他跟你讲说，我明天请理赔部回电给你，好不好、
因为客服人员不会回答。
对，那你现在在瑞士，你有开漫游吗？
或是我在土耳其伊斯坦堡？我们讲就是台湾最常被延误的，或是被拉掉的一个航班。
什么航？对
，PK，
真的很长，超多人
就是伊斯坦堡回台湾的，他们很常就是在那边。
对。
这些人到底要怎么办呢？
对对，
赶快加入耀文的粉丝专业，
他就只能够等他们通知再回复这样子。
对对对对，我们所以尝试的提供不便捷的知识在粉丝页、然后让客户可以。就是类似锦囊妙计，他看到他就可以知道做自己的预备动作、甚至在旅程开始之前就开始做这样的预备动作、而不是到发生事故才做准备这样子、
那除了就是班机延误之外，那像第二名大概会是什么呢、
第二名其实是大家最失望的事情，就是行李损坏不赔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Remova 的行李真的是有够容易被损坏，
真的真的各种，
因为我觉得全世界的机场的人员都仇视 Remova
没有、你是多硬是多硬这样子多坚固，
但是相对而言、Remova 的行李箱各航空公司的理赔率也相当的不错，
对、
他们很尊敬这家厂商，这个不知道是厂商跟旅行社跟航空公司有一个默契，好，就是永久保修的感觉，你懂吗？如果行李箱，我看到航空公司看到行李箱坏掉，他就说没问题，
我来修，
我来修。
对，他们都会说他们修，或者是他说哦没关系，因为 Remova 会有可以维修的服务。
对的。
然后你送到 Remova 修多少钱？我赔。几乎每一家航空公司都可以。
OK， 因为我之前我不是碰到 Remova 坏掉，那一般的话可能就是换一个行李箱给你，
是
或者是、
也有，如果比较烂的话就
换，对，比较烂就是换一个行李箱
给你。那请问旅游不便险赔吗？
目前。条款里面针对行李箱的部分、外壳全部都不赔，好，只有赔内容物，
内容物不见的、
物品，
对，或是损毁，那相对困难很高，对吧？
对，
好，
我们有听过是被偷的，
是有一段时间在飞航管制的时候
精品被偷，
有一段时间在飞航管制很严的时候，那就要求所有笔电要求托运。
啊，对，
好，那一段时间全球笔电失窃率超高，
大家都在拿嘛，
对对，这是有真的是有统计过的、所以很抱歉，就是说目前，因为我们讲说啊，111年之后这是统一的条款，
是
好，曾经在去年的上半年有两家保险曾经提供了行李箱。理赔
坏掉赔，
但是下半年也就全部都取消
了。我想这个赔率应该
是很高啊，你就是踹一下这样子也可以。
对对对，反正这个是一个比较大家比较觉得比较失望的地方。好，但是这没办法，就是现在也不是所有的保险就是要像疫情前这样涵盖这样子的部分这样子。对，
但行李箱。壳坏掉，如果是不贵的，我就觉得那就换一个嘛，因为比如说像轮子就很容易坏。
对啊，
那你当然是20000多的 Remova 就拿回去
修，那是可以修。那如果是这种10000块以下，那你算了啦。
我还有客人就是买了1000-2000的，然后跟我说，这挂一条可以跟他说要赔偿。
没有，
我说。这个是你旅游的证明啊，你才花了10几万
来。你蛮会讲话的。
就是因为你有去旅游，你才行李箱才被刮到
我先补充一下，就是那个航空公司会赔，基本上就是它造成你功能上的损失，比如说你就少一颗轮子，或者是你那个就破了很大一个洞，那个他们就会赔这样子。
是是是，
对，但这是并不是包含在不便险的内容里面。
对，对，
保险的部分
也不是每一家航空公司都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哦。
啊、对，
要船行才有、
对，
联航是没有的哦。
联航没有，
联航，对，没错，
对。
好，那讲到就是像这种东西是有点争议的嘛？我这次也是又回答埃及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在打给客服在联络的时候。 候，他就是问说大客人出了什么事情。那我说这是医生的诊断证明是说，哦，他是有急性的心肌梗塞这件事情。那他们就说那你要确定一下，因为如果是意外的疾病，他是你要看他有没有赔，因为很多都没有包含在里面，就是包含是我们那个履约责任险，他也是赔意外的部分。嗯，对，意外部分，那你意外的疾病他就没有包含在里面了。这个是不是也常会造成就是这个保险上的一些争议？因为以前好像有些这个旅行险，他就是说哦，
哎，对啊，比如说像中风，
对，
这个算意外疾病，这算常年累积的一个疾病吧。嗯，
好，客户通常觉得很意外，
对，
好，
我都好好的一个人，
我
怎么会这样子？
熊熊啊，
好，那所以我们先区分一下哈，意外跟疾病两个的定义上的差别。
对，
好，那意外一定是外来。好，比方说被撞伤，好，被好被
有外力
，然后会这样的部分。可是通常疾病都只是内发的，比方说盲肠炎、中风，这一定要是内发型的。好，那在保险，在传统的旅平险里面有包含意外医疗。嗯，然后就是滑雪跌倒啊，扭伤啊，好，被蜜蜂叮啊，好，这种的都算是意外。
被马咬，
这种是意外的部分。
我客人被马咬过。
对，那如果是海外突发疾病，它有一个特性，一只有在海外的单据才进行理赔。
哦，嗯 ，OK，
好，回台湾就没有了。回台湾
我继续看病就没有，
后续的看病没有。
对，但是意外是可以的。嗯，在海外骨折回来继续开刀，
对，开刀那些是可以的，没错。
那第二个是海外突发疾病有一个所谓类似一个观察期，就是你必须看每家公司的条款不一样，有的是出发前90天，有的是出发前180天。好，那你必须这个期间内你没有在看这个病
哦，就是这不是一个你已经发生过的疾病。
你回来的时候因为保险公司会派人调查，这
也不用调查，他就请你提供健保 APP 的就诊记录
啊。对对对，
如果你有拿慢性处方签，上面就一清二楚啦。
对，
你想赖也赖不掉。
就是哦，如果你本来就有高血压，然后你这边可能三高发起来的，这个就不算是意外的疾病。
对，
因为这是你原本就知道的事情。
是，
哇，那。但是这个解释空间也很多，因为有一些病好像是可能会因为三高而引发，
是，
但是出去的时候才发现的，
是，
对，就是就还会有一些，
的确是会有一些
解释空间跟争议的部分。但是那在不便险的部分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海外突发疾病，这个是还要再另外加保的吗？
在目前的旅平险的标准配备里面，其实都会含，
都会含，
只是额度你买多少。
一样的，
因为我记得好像以前有些他是只有赔意外伤害，他意外疾病是没有赔，但现在基本上都有包在里面了。
对，在疫情期间，因为 COVID 的关系，
是
我们有一段时间真的是把所有的疾病都拿掉，只有意外，因为那时候太模糊，不知道怎么去牵扯这件事情。但是目前已经在疫情之后，我们已经走到疫情后疫情时代了，
是，
所以目前海外突发疾病是已经全面开放。OK， 这次不用担心。好，只不过大家非常清楚的知道你投保的是什么样的保险公司。好，海外突发疾病目前人寿公司跟产险公司都会有可以投保的部分。但是如果你要不便险，不便险是属于产险公司的营业项目，
是，
所以你买了叉叉人寿就不会有班机延误的任何的保障。
还是要看你是跟产物险保还是跟人寿险保。
是的，是的，是的。
好，等一下我们后面再来问问看是要跟哪一个保会比较。因为好，那我们现在又厘清了，现在等于说在应该说在旅平险部分，旅游平安险部分，就是有包含意外身亡跟意外医疗，就是你受到意外伤害的部分。
是的，
然后跟一个意外
疾病
三个不同的，
我们不用意外疾病，是海外突发，
海外突
发疾病，
对啦，跟海外突发疾病，
是的，
所以会有三个不同的，然后再加上旅游不便险部分，但旅游不便险就要看产险或者是人寿险的部分，
人寿险没有，只有产险，一定要产险公司才会有，
一定要产险公司才会有。
我那时候其实在查的时候我也发现说有些争议，比如说有些人会说你要注意一下，比如说延误这件事情，他有时候说是出发地延误不赔， 哼，这个也是
刚刚我们讲的、啊，
对，我们刚刚讲到，
对，
对对
就是在台湾如果出发地延误的话，嗯、
对，
赔或不赔，
对，
反正就是你只要先保，就会赔，
对，对
是是，在公布之前。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你比较常碰到的争议？
前阵子那个某个绿地球航空在吵的那个罢工的事情，嗯哼，好，对对，那也是一样嘛，就大家在吵说，那是不是罢工就不赔了？
Yes, 对对 对,
对，那还是回到标准的逻辑，
是
你要先完成欧保，你要在事故发生前，像欧洲线，
对，
我想你没听过哈，一会儿欧铁，好像前
阵德国最爱罢工，
我前阵子还处理过几个是那个英法海底隧道员工罢工，法、
okay,
国端罢工，英国端没有
罢工，那我要不要过去？
对，这样子造成的延误， okay, 你懂意思吗、嗯？所以一样还是一样，你必须要在事故发生前完成投保。
是、
那因为罢工所引发的相关的问题，不管是旅程更改或者是班机延误、就会落入我们的保障范围，但实际上还是要看到你造成的延误是什么、我们再来看可以索偿什么部分。
是
好、
那像这样子，比如说像罢工这种事情、
是
就是这只要有见报，你们就可以承认是有这件事嘛？那接下来就是看我说我延误之后而产生的哪些费用，
对哪些费用，
我每一个部分我都要留下来，
对
正本的部分嘛，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提醒听众们
是
如果可以的话，所有的单据都是回国再丢。
Of course.
因为我们比较班机延误，我们是不是要拿登机证确认你有登机我才来举证你真的。
一般还要跟他拿延误证明。
延误证明。
对。但是最主要有人下了飞机就把登机证给丢了。
对、超多这样子的。还有放在前面的袋子里面、啊。
对。
放在前面的袋袋里面。
还有。
保险箱什么东西要留都是要留着。
行李延误要不要行李条
要啊。
要啊
一样也是丢了、
回来就扯掉
对、
就
延伸到很多的问题所以我真的提醒各位听众你可不可以有一个小袋子、把所有的单据不管是发票什么东西、全部都塞在那个里面、回国之后确认都没有任何事故再来丢
一个夹链袋嘛
对
就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
对 对, 对这是我们建议的地方这样
真的这是一个好方法哎、
那刚才说到正本的部分、我也很好奇就是因为很多保险，他就是说你要拿正本来理赔。但我今天如果投了两三家保险，我正本也许我就只有一份而已啊。
那你可以要两三份啊。
那有时候他可能是手写的东西啊，或者他有时候他就给你电子档，他就是根本你连盖章什么都没有。那我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
好的，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是也相当我不确定能不能完全解释清楚。
是，
那回到保险，它原始设计叫做损害填补原则。OK 吗？所以依据损害填补原则里面，我们设定的这个风险我们是提供实支实付理赔、或者是定额理赔
是
理论上以前在其实在105年前都是实支实付、
就看你花多少钱、
对
我来赔你多少
对但是这件事情衍生后面我们的理赔人力完全被打
单据
对光
单据埋掉
对这件事而且单据非常的困难各国的语言你都要去研究、所以后来为了要降低理赔的困难度所以把部分变成定额
哦
OK 吗 okay. 好然后变成是其实是实时付好只要是定额的基本上单据都是可以是银本
OK
OK 吗像班机延误就是登机证银本
对
确定你有上了飞机
对,
对吧行李遗失
跟
或是行李延误
证件遗失
对这都是银本因为证件遗失报案证明在你去找那个
警察先生的时候
不是你去找那个办护照的地方有可能会被收走
也有可能
然后你的入境证明也在过海关的时候也被收走
也一定是会被收走的
对的所以这些东西必须要请所有的保护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手机先拍照
现在都可以拍照
然后甚至传一份给你的业务员服务人员留底好万一你的手机刚好在过水沟的时候就、就没了
歪歪
对, 对那这样子才能想所以是定额的部分是可以这样子但是回到实支实付的部分
是
如果你真的只有拿到一份收据正本
对
回到损害填补原则的确我们就是赔你一份
填一次
没错嘛好但是如果是额度不够
OK
我们可以透过余额证明的方式来把它进行补偿
怎么说什么叫额度不够呢
假设你今天
花了10万假设你投了花了10万可是你的额度只有2万那是不是我 A 公司
赔还
有8万我们可以开这样的单据让你去第二家理赔
哦
哦
就是有超过才可以啦。
对对对
对，等于是你一间保险公司不够的时候，
但是也要你有保多家嘛。嗯、
对 对,
对，如果比如说我是个人出去玩的话、嗯，我可能只有保一家。
是的，
那就是等你赔一次嘛。
当然当然当
然嘛。当然那你我如果保两三家。
对啊，这是我的问题啊，因为这是
一个，
因为我如果只有一间，我当然是一张证本就好了。我如果是保很多间的情况，
对，哦，你们家是可以的，
这个是通则
哦，这是通则，
通则，
哦哦哦
，OK。那所以如果是定额的话，基本上副本是 OK 的，
对、嗯、
对，定额副本 OK， 但实支实付如果是就是你拿不够的话，是拿不够吗？
对对，不够赔，
不够赔的话，还可以再去第二家、
第三家，
对对对。但是如果是医疗类的，又会有另外别的想法，
是
因为我们现在有个叫做理赔区块链。
啊，这是什么东西？
啊、就是回到之前传统，如果你有三家保险公司，是不是要三份诊断证明书？
没错，
三份医疗收据，
是
一份正本，两本副本，
是
对对
台湾都可以开。
对，问题是
但是国外不一定。
嘿，第一个国外不一定，第二个你开这样子，其实也是劳民伤财。嗯，你光那个护士啊，每次就要印盖几份几份，
因为怎么说？因为他光开一个，可能在美国，
对，
他光开这样一件事情，然后还要给医师签名，这件事就要花一个小时。
是是，还医师刚好不在，就还没得签
刀或什么，
对，
或者他可能是手写的、啊，
对
对、嗯。
那台湾目前有一个叫做理赔区块链的部分、哦，是只要你这个是个人险的部分，嗯、假设像旅平险算个人险，
是
OK 吗？啊，你个人有保险是算个人险的部分，我们只要透过其中一家保险公司正本送进去、嗯，其他的副本会一次全部赔完。
哦，我知道，就是跟多元宇宙的意思是一样的，全部都有连线，
对的，
哦，这样很棒，
富邦也可以，南山也可以，中信也可以，
对对 对, 对，
不管产险或寿险嘛，
对，但是这个联盟链其实目前在正在扩大，因为需要 IT 的 support，
是
OK 吗、嗯？啊，所以这个部分未来会是大家一个趋势，
这个也才合理嘛，
对，然后就不用那么麻烦啊，每次还要算。你要
我要再几份？
对，哦、
像我们做
要算呢、啊，
因为我们刚刚全部在讨论这是个人旅平险的部分。那其实在旅责险部分是一样的意思，因为当我们客人只要
是
发生是跟团 的时候，第一个我自己要一份，
对，
因为我的旅行业责任保险要一份。客人看他保几个险，
对，又要算几份，
又要算几份。通常我还会再加一，
是，
比如他有三份保单，那加我的四份，那我说要五份，然后就不知道要等到民国几年。
对，
对
呀、
啊。
对，但是自助型的旅客就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对，
因为有时候他们语言不通。
嗯哼，
哦。
对吧？
对，
就这
现在有 Google 翻译啦，
因为不像我们常，虽然很不愿意讲，但是就是我们比较常处理这些事情。嗯，其实对我们来讲，对领队来讲，已经算是一个基本动作。我知道说啊，我可能哪些收据我要留着，要几份，这个是我们都会算好。但是大家个人出去的时候，就不一定会知道这些事情。
对，
所以等于说，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单据的部分，其实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跟时代
的
演变，你就是还是有很多方式，
是的，
但是至少一本正本都是一定的、
嗯、对对对。
那像我们除了在保险的时候还要注意到哪些细节吗？就是在选择的时候
目前保险还是回到标准的模式，就是透过业务员，
对，
或透过官网。
嗯，
好，
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官网就是投保方便，
我自己啦，我自己是这么说，因为我们接团嘛，客人就进来，他说啊，他说啊，你们旅责险是保多少，或者是我们的深耕的旅平险是保多少？那他们就说，哎、欸，你们可以帮我们再保险吗？
是的，
我通常会说，你回去找你的保险业务员去做这件事， okay. 这个是正确的吗？
这个不是没有正确的事情
，OK，
而是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官网投保太容易，
嗯 ，OK。
去年
你说要直接用 APP
上网按一按就好了。
2023年
是
大概有将近大概出国了10,000,000人，
嗯
，OK 吗？但将近有300,000人次是从
网络
上，官网就是不透过业务员自行投保掉了。
对，
好，那原因在于是因为官网投保很容易，所以官网有一些限制，
嗯，
比如说你不能够帮女朋友投保，
哦，要本人。
好、哦，要自己投保自己的。
对对，这第一个，所以第二个，你要帮小孩投保，会卡住。
为什么？
因为小孩有卡到怕被道德风险、谋财害命的风险。
哦。
然后小孩因为当年两年前的虎豹潭事件，又要再通算他的身故的保额有没有满61.5万。
嗯。
好，所以会导致在小孩曾经有段时间，小孩是买不到旅平险的。
嗯，
对对对，因为我们去年在 就是我们疫情期间在保国旅的时候，有时候要保小孩子的险很麻烦，
是是。那这个 都不是官网想要 support 你的地方，官网他最想要做的就是成年人有信用卡有智能，
很快，嘿，
就是可能是，而且不用回签，
弄一弄就好，
对，都不用回签任何的文件，
对对
，OK 吗？这是这样子。但是回到家庭，现在这礼拜下礼拜就寒假了，
是
全家出游，
下礼拜要考完试就寒假，没错。
对，那这种的全家旅游，其实在官网就会相当的困难。会卡东卡西的，那这时候就是业务员的价值的
存在。你过来。
对，好，那可是因
为这是投保的部分，
对，就是投保的部分。但是回到这件事情，也衍生第二个问题：投保容易，可是发生了问题，你要问谁？
对啊，那你
空吧空空，
对，他这是官方的电话啊，
就是按一
专线，
对，
听语音，
按368，嗯。
你不是透过业务员投保的，在个资法的保护下，业务员看不到，
所以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保单的意思。
什么意思？你说如果我投保了富邦的，然后我还是打电话给你说，哎，你帮我看一下我要怎么理赔？你看不到，
我看不到，因为个资法的保护。
OK，
所以只有谁可以看到？一，保护自己。二，080。可以看得到
客服专线要跟你先核对一堆
对对
的事情，
但是他也只会跟你讲说你现在有保，
嗯，啊，我不会告诉你赔多少，因为我没有考到证照，
对，他是客服啊，他只能告诉你状态，你保单的状态有效无效，有哪些项目，可是是否可以理赔，理赔金额多少是保护关心的，
对，
你班机延误了，你想要知道我有没有选择可以换班机回来的权利，或者我现在去年冲绳台风刷来刷了几次，刷了七次，你困在冲绳超过三天了，你想要知道我
今天可以住五星饭店还是怎么样，就是
我还有多少额度可以用，我最大的损失会有多少，客服是没办法回答你的，所以我真的非常的鼓励，但是不确定能不能成功的，就是我希望大家各位听众可以找你的保业务员来服务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我说的还是对的。
怎么样
啊？因为我们公司就是一个直客公司，所谓旅游业直客公司，就是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业务员可以帮你处理很多事。
是，
所以我也会建议我的客人，
他的保险去
找
业务员，
找你的家庭保险业务员，
是，
你一定有保寿险，你一定有保什么不同的意外险干嘛的，那你就是找你的业务员去做旅游平安险，是对的。
那可是大家你先回到刚才的问题，是大家就觉得找业务员那些是麻烦的事情，
是
是，
那还有
怎么解决？
还有一个另外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业务员都可以销售不便险？回到我们最原始哦，不便险是不是在产险公司
啊？所以是要产险业务员，
所以如果他是他们的公司集团里面，
星光人寿，
对，星光人寿跟星光产物不在同一个金控下，
对，
好，三商美邦有三商产物吗？
有三商人寿，好像没有三商产物，哎，
没有嘛，对不对？对，你有听过远雄产物吗？
没有，那远雄的产物好多啊，对，为什么他自己没有保险？
对，
好，
所以、
okay.
因为那个是金融牌照的问题，不是你想要成立产品公司就可以
，
对，所以也会衍生出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好了，我去找我保险业务员，保险业务员没有能力出这件事情，因为他本身就是他们
只是人寿的部分，
对，他只有只能处理人寿，他可以提供你医疗跟海外突发疾病，但是不便险很抱歉不在他的营业项目，
我都没买啦，
对。
找朋友，
对，
找他的朋友
啊，所以真的被迫客户为什么会想往官网投？
没有，就是现在开始就是找耀文，
对，那耀文你是怎么样处理这个，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那我也是回到最原始嘛，就是我开始自助旅行之后，我在各大的旅游性社团发现北资要班期延误，就有人开始求救，
对，
好，一本他都投保了，可是因为一样嘛。客服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对，
或是甚至于他业务员也不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上来提供正确的知识，帮助他们平安回家，那一直后来做到就是说，那与其我只是帮他，不如我来帮你投保，
对，
并且可以提供最正确的投保的建议跟保额，
是
回到
比较适当的，
对，让你真的风险是能够完整的被涵盖的，所以我就在网络上面开始，一开始是一对一的 单一的点服务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就开始成立了 Light， 让客户可以让我们找到我们。嗯，然后我们也这样子，并且办了一些不便捷的讲座，线下的不便捷讲座来宣导这件事情。哦，对，那后来也发现说线下宣导实在太慢了。太慢了，
应该要多多的。
所以我们在去年年底就成立了
粉丝专业，
对，
了解。所以通过 LINE 他就可以直接问你
对
问的东西，这样子。
对对对。
哦 ，OK OK， 哎、欸，对。那回到这个，我想问一下，像我们在买就是旅行险的时候啊，我们怎么知道要保多少钱？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都给我升到最高啊，受不了不起啊！
但你有钱，你当然是买都买最贵的是 OK。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时间的问题，我到底要选因为它保险会有几点开始嘛？ Okay. 我到底要选飞机出发的时间呢，还是怎么样呢？还是当天的零点开始算呢
？OK，
好，
这两个问题，
我们先谈时间这件事情。
Oh, 好，
最佳的建议就是从出家门到回到家门口，
所以就保那一天嘛。
应该说
不能用这个逻辑。我要先讲，今天住在垦丁的人要出发去
桃园机场，
桃园机场，
那我就要从我出发的那一刻。
对，
啊，不就是那一天？我的意思
没有啊，
不一定同一天。
你们下午五点再出发啊？啊我哦、啊，对啊，你不用从零点开始保嘛？啊、哦、啊，对，是这个。
反正这样应该是要出家门的时候啦。
最简单、就是，
出家门那一天，
对，住家门的那个
时间，那个时刻，
yeah, okay, okay.
然后涵盖到家门口。
因为现在它是一天一天算的、
啊，我们的保费是算天的，不是算、
啊、
算天的。
啊，所以我就说是以那一天为
主。你意思是像我们就是说十二天的旅程，但我们可能是第一天的晚上十一点钟才飞出去。
对，
那你不用从第一天的早凌晨零点开始保啊，你从假设你就是从对第一天的中午，或是你几点出发
哦，
那个时间开始保。
啊、你不是说算同一天吗？还有算
没有算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我可以从中午开始到中午结束，
到隔天的中午
哦。
对，所以其实是像我们那种都是。欧洲线都是晚上出发嘛，
晚上11点多的航班、
啊，最后一天的早上回来。那
所以
我不
用
保十二天，
我就第一天不用保。
我其实是11个整天、
okay.
这样子的意思、
嗯。还有就是大家比较节省的，会不会想要买早去晚回的？
嗯、有些人会想要
买早去晚回的，
不是早，应该说比较节省的，不一定是买晚去早回的。
都有、嗯嗯，最佳当然是如果体力最好，
当然
是早
去
晚
回
嘛。
他们觉得玩的比较多，
飞机上面睡的就是晚去早回嘛，对不对？那这个的投保的时间其实就会乱嘛。
对，
不管怎么样，加一不加一，减一就回来、嗯。但回到这里，我们就算你从出家门口开始，嗯、到你预计回到家门口，因为我们的意外险是保的是全程
哦，
所以你在回家的路上如果发生意外，还是有保障的，
哦、
好吗？
哦，哦
这件事情，好，我们有真的有遇到客户在机场扭伤。脚的
哦，
这种你懂吗？这个回到台湾的、嗯、你还是有可能被行李箱砸到嘛，对不对？被竹马砸到，很硬的。好，这是时间的部分。
OK，
好
OK。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虽然有可能发生延误，但是我会希望，如果真的发生延误，你一定要联络你的业务员，或者是跟080联络。
对，
好。跟他说你可能班机会延误这件事情，
要加长你的保险时间。
对，
哦，回来的时候，
对对，如果班机延误，因为不知道确定什么时候回来这，
对，
班机延误的钱还是不管你有没有申请延，都还是会赔。
是
OK， 但是人还是
其他的意外的部分，
对，这还是要注意的地方，
这样比较完整。
因为你还没回到家前，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事情，这样子。好，这是一个好。
Okay.
那回到保额的部分，好，我们目前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是长辈。
嘿，长辈怎么了？
是80岁以上的。
对
哦，你说他的保额是有限的，
是
这样。这上礼拜我就遇到一个状况，有一个保户跟我讲说，我妈妈81岁，我找不到可以帮他保旅行险的。公司
、
然后后来在网络上找到了我、
okay.
我一去就解决，但是我也解决到85岁而已，
只能解决到85岁。
对，好，那回到这件事情嘛，每个保险公司它所设定的投保年龄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
有的只到80岁、
okay.
有的可以到85岁。好，那我们目前是以我们公司人是可以承接0到85岁、OK 吗？并且可以提供高达150万的高额医疗。
哦、oh, ，OK
啊，有些保险公司就只能提供你10万的医疗，
对、非常少，
很不够，
感觉上跌个倒，
对啊，
就破产，
挂个门诊，可能就超过了，
对，
不是啊，对，因为人家年纪那么大了，
对对啊，但是还是回到这件事情哈，不便险是赔小额，顶多损失 十几二十万，但是匹配非常高，
是
好，所以其实还是要保，但是人还是最重要的，虽然发生不高，但是随便一个受伤，长辈好不容易开开心去一个受伤，其实都还是花，
而且在国外就医非常的贵，
真的真的，嘿，就所以每一次就会有人就在问我说要不要看医生啊，然后就问额度够不够啊，
所以目前台湾的部分的话，就是最老就是到80岁
或看保险公司，
对了，我说有。
最老的
有某一家保险公司是可以到85岁的，
应该是说我们目前我们可以投85岁以内的都可以提供高达150万的高额医疗，
这是医疗。那个就是原本的身故保险还是可以赔得到，
只剩下100
哦，只能到100，
就没有到2000万，
不行不行，其实到了70岁以上就不可能保那么高了，
就只剩
因为他认为你这么高龄，其实没有高额意外身故照顾家人的责任哦，但是医疗很恐怖，因为活着才会拖在一直花钱嘛，
是的，
啊，所以这个他有提供这样医疗，好，但是如果我们公司我们集团里面超过了85岁之后，就只能回到100跟10。
就是最基本的，
对，
85岁以上还可以啊、哦，
对对，
那还是有保啊。
但是这个事情随着高龄化事件，应该会慢慢再改变，
有可能，有可能会再改变。
对，那就静观其变吧，好不好？
所以那到底要保多少的？
要我可以，就是如果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然后、
好，假设现在我
在 对这个频段标准是什么？就是我到底应该要保多少的？的，
比如说什么什么
额度，就是以旅平险的话，我跟你讲，像我自己手上拿，就我们公司自己用的哈、除了100、200、300，它有到2000万呢、
是指身故的，
身故的部分。那当然就是其他的，就是
医疗、
它医疗部分就是有分3万、10万、20万，然后100万、150万、200万的都有这样子。对，那我到底要怎么选择啊？
我觉得还是回到
有没有个参考标准
责任的部分，
是
我们希望真的出国去是快快心去，
当然，
但是不要造成家人的负担，
所以要看你在家里的责任，
对你的责任，
把一个让你心安的数字，
对
对、
让你觉得如果真的有个
不后悔
万一不后悔的，
对，就是
我想
家人还可以被照顾，
羽田机场。那个飞机在下来撞到的时候、你在看到外面起火的时候、你内心想的、
要不要拿行李，
不是不是、你
是内心想的是说我 O 不 OK， 就是
我能不能
我的家人有没有办法继续，
对、我们能不能超越这一次的危难、对吧，
能活下来，
对，你都已经不知道了、对吧，
对
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才会有这种感受，对、
应该要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应该跟听众说把你放在羽田机场的机舱里面，你想想
你把你自己放在那个位置，
想想
你要保多少钱，
你要保多少，对我想大家还是升到最高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要不你从经营保险事业到现在，你觉得他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以前都念过什么知识产生力量嘛，
是、知识就是力量，
对，可是以前念了一堆物理化学其实没什么感觉，对不对，
哇不
用不到、用不到，我也没什么感觉，
因为他是
理工科，
他是理工科的、
对，好，那我一直到这个部分，其实你看好，我们透过在网络上面看到你求救，然后我给他一个正确的知识，
是，
尤其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有一点小小名度，其实会有人常常来网络求救，包含刚才那个布拉格也是网络来求救的、然后之前有处理过另外一个是小孩就在韩馆盲肠炎，然后也是透过讯息来求救，
盲肠炎不赔啊，
海外突发疾病
赔
、我们赔了100万、当场开刀花了100万日币，OK 吗？那你会发现说，哇，原来我的知识是可以让那个受困海外求助无门的人，有那个信心可以平安的回来
，
对吗？真的是让知识产生力量，
对，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是最感动的，就是，或许说你会看到我的背都已经压起来，看到那种求救来的，其实你不会觉得是一个你想要逃掉的责任的事情，你反而觉得说。然后要快速的转说我到底可以
怎么帮他，
对，
就是还好我有能力可以帮得到你，
对，
这样，
对，
因为他一定是求救，我不认识他，
对，
他不知道绕了多远，才找到我，
找到，
那我怎么可以不帮忙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知识产生力量的地方。那你这是我觉得保险从业人员其实是可以鼓励他的地方，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保险业务同仁其实在各个地方都产生这样的能力，
是
那我也非常鼓励，就是说你们应该要支持保险业务员，
保险业务员通常我们真的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是对保险就是都刚开始都还不认识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好烦哦，你买来还我啦、就是、你就是想要拿我的钱嘛。
爸妈那一辈都会有这种感觉，
对，爸爸妈妈就是会觉得、
啊、等下做保险啦、
啊、对啊，做什么保险、嗯、怎么就这样人家看不起什么，这根本就不是，
对，
这个是人必须要的事情、嗯、而且我觉得你知道工商社会就是时间是很宝贵的，你就是必须要真的很快速的解决很多事情，
对，
花钱然后让自己有个保障，
对，
才是好的。但对你们从业人来说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使命感。
当然啊、嗯、当然啊、嗯、就是包含 Avis 嘛、对不对、Avis 他们在滑雪嘛、对不对、
他的滑雪出险
出险率还蛮高的
他很 OK， 他很 OK， 他 OK 但是回到这滑雪里面包含撞伤人，我们要赔啊，
被撞伤的那个人，
对，我们赔他的医药费。
哦，
这个、
就跟你在台湾开车撞到人是不是、我们要赔这件事情啊，
是，
所以他们也觉得你有滑雪停不下来的，
停不下来的、你有滑过雪吗？
没有
是停不下来的，
对，真的停不下来，所以我们有赔过这样子的案例。
嗯，
就知道说哇 你也知道嘛，当我那一天那一次的求救是他在12月31号晚上他撞到人了、然后我问他说对方怎么样，不知道，送医吗，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就跟很多人在出车祸的时候其实会 panic 都不知道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我们在远端我们就一步一步引导你，好，先伤者送医、OK 吗，然后如果他有什么医药费的部分你先判给我看，
是，
那后来我们来进行后面的补偿，而且如果是刚好那个是台湾人，所以我们还陪他写了一次和解书的部分、来把这个人处理完这样子、所以我们在的是知识产生力量并且陪同的能力，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对，像就是我们自己在领队这个工作来看，一直看下来也处理过不少的事件。
对，
很多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哇，还好这个客户他是有买保险，
有保险的，
不然当下你说那个像我这次埃及的医药费，他看一次住一个加护病房，一个晚上是10000多块啦，他就这样一直耗一直耗，然后开个刀什么的，就是。光这一趟几天就喷了40几万出去了，如果你没有任何的保险，这是会很大的一个压力，
非常大压力。我的九月的客人摔断手、他就是去看了，不过3-4个小时，他就是、先照了 X 光，然后等待的时间总比治疗时间还要更长。
是的，
然后照 X 光，然后客人，然后那个医生来看看、然后打了麻醉药，把他瞧回去，就800美金。
$800，OK OK，
就是$800，
技术费很贵，
技术费非常贵，
对，所以真的是保险是我觉得在旅行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们一直都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在我们整个节目第二季的时候，我们花了通篇的时间在讨论，就是跟别人分享旅行的意外
是的
部分。那所以除了就是摔伤啊，然后跌倒啦，然后当然是也有人身故啊，然后还有人脑瘤爆掉，
是的，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个一定要保险，就是但是你就是不知道要保多少，
对，
但我们今天就会讲先衡量自己有多重要，
对，
然后你就可以保多少，
对，
那至少要有保，
一定要有保，
保最低也是保，
对，
对吧，
保最低也是保，
嘿，那出了事情至少还有一个可以来帮你 cover 这件事情。
那这边讲了那么多，就是要跟我们分享那么多资讯，如果大家真的需要需要你的帮忙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找得到你呢？
我目前其实有开了一个旅游好放心的部落格，不是部落格，就是
粉
丝专
页，
上面就有我会分享每一个案例，包含最近能登半岛、羽田机场，好，每一个航班的延误，我就把样板就放在上面的、
在 Facebook 上面吗？
是的，在上面。好，那上面也有留下我们那个官方的账号，以便你要个别
的
咨询的部分，你可以从那边加进来。询问我们，OK 吗？好，
所以耀文的粉丝专页叫做旅游
好
安好放心，
对
的
，OK， 好，那我到时候会把那个就是耀文的联络资讯，这个粉丝专页，然后还有这个 Lite 的连结，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里面，
谢谢。
大家在旅行上有任何需求的话，都可以来询问我们耀文还有他的团队。
好。
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们节目目前做的四季以来就是第一次把就是旅游保险以及就是算是
实际的案例啊，
实际的案例，然后再加上就是旅行平安险部分就是一次讲完一次介绍完，而且又有一个那么专业的人。
对，我其实本来
而且你刚刚听他讲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你是不是又要哭了？
对，我觉得就是你是有一个使命感的。
对，
你觉得你有帮助人能力的时候，
对，
那
而且你是不求回报的。
对
呀、啊，这个我觉得你就会觉得自己会为了所有人做非常多的事情，我觉得那个就是你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成就感。
我也很荣幸啊，就是有机会来这个那个在这个声音上面来提供大家这个一个现场的支持。
对，是真的。
不过这个声音只是一次性的。好，那如果你们想要有更多的相关的后面的咨询的话，其实可以到后面我们就有线上的服务团队来协助大家这样子。好吗？
今天非常谢谢耀文来跟我们分享，
非常感谢。有很多不同的小故事，然后也提醒大家应该要怎么做。就是提醒大家无论出游就是要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
是的，
没错。好啦，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谢
谢
大家。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想知道这集更多的相关内容吗？补充资料我们会放在毛很多旅行社的 Facebook 和 IG，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留言，我们会定期在节目中回复你哦。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用赞助给我们一个大大的鼓励，帮助我们制作更多更棒更有趣的内容哦。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
拜拜。